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信息经文的范围是民数记30章1到16节。民数记30章1到16节。让我读给弟兄姐妹听。民数记30章1节。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妇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他若在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必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凡她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她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她默默不言，就使这两样坚定。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妇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刘余光传道，他的主题是诚心所愿。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因着疫情的缘故又延长到7月26号，所以表示我们到7月26号之后才能够回到实体的聚会。我们真的求主保守，更多的为国家祷告，为我们自己，为家人祷告。特别是在这段疫情期间，也许有很多的不方便，也许有一些人心情已经有一些的待不住，或者是有些人的心情闷坏了。我们在祷告中真的为彼此代祷，也等候神的时间，因为我相信在这疫情当中一定有美好的事情等着我们，神一定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我们在这当中学习，看见神的计划与他美好的旨意。 不论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活、工作或家庭当中。今天我们民数记来到第三十章，民数记总共36章，其实也过得很快，在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也过了半年多了，迈入七月。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是怎么样呢？我们先等一下说。先说，因为上个礼拜长老也有提到，摩西在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120岁的年长的长者，但是他始终传达神的话语，而且良善忠心的带着他的羊群一直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所以大家还记得吗？他这样子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其实在他前等于是分了几段，在他40岁之前，在埃及受尽了一切的知识，一切所有的埃及的文化，但是在40到80岁的时候，他到了米甸的旷野，在那里牧羊。也许他会不会就觉得就这样平凡的过一生？但是在80岁到120岁这40年的摩西，却回应了神的呼召，顺服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历经旷野的重重考验。如今摩西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到了约旦河边，即将要进迦南地，但在27章第3节，摩西将希罗菲哈女儿土地继承的问题带到耶和华的面前。神认为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同意了她的诉求，为摩西解决了这个没有前例可循的棘手问题。我觉得摩西想必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再一次见证神慈爱和信实的，而且神是顾念。但神的话锋一转，在27章12节，神跟摩西说，说什么呢？说他只能远远的看迦南地，不能进去，而且告诉他，他临终的日子到了，他将归他的列祖那里，因为摩西与亚伦在寻的旷野，当时在会众争闹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在会众面前尊神为圣。然而摩西依然是忠心又良善，仍然没有抱怨神不公平，反而急切地向神询问，谁能接替他带领以色列民继续前往迦南地。因为以色列民像羊一样容易走迷，偏行己路，不能没有牧人。耶和华神于是拣选了约书亚和祭司以利亚撒，他们将一起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而接下来的28、29章呢，神继续跟摩西说话，这是晓谕摩西将来进入迦南地之后有关献祭的规定。而这规定呢，在民数记主要是注重祭司在献祭时候的责任， 规定祭司在年中的每一日必须代表全会众献上祭物的种类和数量。而上个礼拜长老又讲，这28、29章是民数记中的立位记。我查询了一下，立位记则注重的是以色列民当做的事情。接着，民数记28章中，每日当献祭的物，旧约所有的祭礼，在新约都视为基督死亡的预表。不同的祭，从不同的角度点出基督死亡的含义。而在此，我们来到新约，因此被称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再次让我们体现这样子献祭的意义。而摩西也在旧约也继续将神的话语忠实传达给以色列民，让以色列民能够继续遵行。因为在民数记28、29章中的经文，从今以后祭司每年要献祭的数量100多只的公牛，30几只的公羊，1000多只的羊羔，以及许多的面粉、酒和油。刚刚说的这些数量，其实很明显的，他们还没进去迦南，但是神应许以色列民要成为富足的，要成为丰盛有余的，而且让他们生活不虞匮乏的，让他们不像在旷野的时候是那么样的辛苦的。而当以色列民为神所赐的地和所得的丰收向神表达感谢的时候，很多家庭就在这个时候会前往全国性的崇拜的场所，各自献上礼物，向神许愿，以及献上自己的祭。但这些祭物其实就像刚刚主席有说，其实神真的不是需要这些祭物，而是要让以色列民知道，也让神看见以色列民对上帝这样子的心意，也让他们知道怎么献上他们的感恩，在他们从过去到现在一路的带领。献祭也更是确认所有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属于神，让以色列民知道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他们，让他们不忘记是从他们父母那一代到他们新的这一代，到他们下一代，甚至世世代代都成为他们永远倚靠的神。所以为何在献祭完的时候要提到许愿的条例呢？其实许愿的条例通常是借着献祭的时候才开始生效的，并且在祈求蒙应允的时候又要献上另一个祭，也要履行当初许愿具体的承诺。接着到了30章，摩西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些规定，对各支派的首领说，晓谕他们，再往下传达给各个百姓，传达许愿和启示的指示，因为在这当中，让各个支派的首领，让他们有能力判断哪些是因为许愿而起的争论。但是其实再次让我们看见，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但是在我在准备的过程， 我看见神不论是这样子制定律例典章，不论是这样子带领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甚至我觉得接下来他也看透我们的心，他也知道我们人心的需要。所以好不好，当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回到神里面，能够跟他询问，向他说，主啊，让我真正能够在你里面，你是我的满足，你是我的需要，让我也能够将我所求的不是超过我所求，而是你满足我们，满足我，满足我的家庭，以及满足你的心意。所以在这当中，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人真的是软弱的。有时候人遇到危机，也许在当下跟神求助，而且许愿说，主啊，如果你怎样怎样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或解决这件事情，我就一定怎样怎样做，照你所说的我就这样做。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子许愿的例子，但是人常常是被约的，但是神常常听了人的呼求，让我们的祈求，我们的许愿，我们的危机过去，他答应了我们，但我们却忘了他，而且可能忘了当时许的愿。所以再次的提醒，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候的律法，对神面前许愿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许愿是必须还愿，也是律法基本的原则。在30章第2节，许愿就是积极向神允诺，承诺神我要为你做什么，例如像献祭，例如像做拿细耳人。而在启示呢，就是约束自己，表示约束或克制自己不做某些事情。而不可食言，就是宁可不许愿，总不可食言。特别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人若要约束自己，这个约束自己，这个人是指男人，是有关男人的条例，这也是在30章唯一讲到男人的条例。而以色列的男人呢，大概在12岁以上的男孩到30岁的时候，13岁的时候他就是成人了，13岁的时候就是成人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所许的愿就更要确定，这也是让当时的以色列民的这些的男性，让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话都是有要确定的，而且是要成为家里很多依据的。而接下来的3到15节讲的就是所有女子、女性或妇女许愿启示的条例。在许愿的条例中，因为其实在圣经当中对以色列的妇女地位来讲是比较不平等的，所以那个时候在27章，希罗菲哈的女儿要来争取，要来请求，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请愿的动作。所以我觉得神更特别的是，他也特别细微的关注到女性、女子或妇女的任何情况。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再一次的摩西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再一次的提醒他们， 传达给以色列民，又因为女性她们很早就要出嫁，但是女性还未出嫁的时候就重复，出嫁的时候就重复。那么她向神许的愿是否得到父亲或者是丈夫的许可？在民数记的重点就是许愿和启示的有效跟无效，这样子的定，这样子的确定。我们就拆开来几节，第三到第五节，婚前许的愿，若父亲听见默认，他所许的愿必要履行；若父亲不许愿，那许的愿就当无效。再一次的强调，其实就在以色列当中，父亲在家中的权威以及父亲的权柄。第六到第八节，结婚以前女子所许的愿，如果结婚以后丈夫不同意，即使婚前父亲同意了，也因为在圣经中看重婚姻的关系，婚后生活丈夫是一体的。其实回到我们现代，在现代夫妻生活中也提醒我们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沟通，也尊重对方的感受。第九节，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寡妇或离婚的女性妇人，在圣经中再次的强调，他们可以单独许愿，而且不受他人的约束，所以他们就要为自己所说的话来负责，但也要为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就表示他没有丈夫可以依靠，但是神是他们的依靠，他们就要尊神为大，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冒失开口。在人眼中，他们虽是无依无靠的，但神作为他们的保护。所以常常圣经当中有时候说，神是做孤儿寡母的主，也垂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谨守在上帝面前敬虔度日。其实在我们现代，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现代生活当中，有时候就看到一些妇女或一些姐妹，就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供应过生活。当他们回头来看这一切的时候，也有很多神美好的见证在他们当中。所以也感谢神，神也顾念我们，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阶段或是什么样的时刻，神都与我们同在。接着来看到十三到十五节，特别是民数记三十章十三十五节，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就向他默默不言，这就使两样坚定， 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丈夫听见了，就得当天表示对太太反对的意见。若不这样做，等到以后才反对，那许愿就不会产生作用，并且还要担当妻子的罪。而且如果一下子同意，一下子又不同意，这样不严肃的态度就像是跟神在开玩笑。求神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事情产生。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开玩笑的做一些决定或一些承诺，说啊，开玩笑的啦。但是其实在神眼前，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调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许也调整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说话能够在神面前常都是确定的，而且是严肃的，而且是让人觉得有保障有保证的。所以藤透过这些话再一次也提醒我们做丈夫的，在家庭或生活当中，不仅享受权利，也要尽到做丈夫仔细听妻子跟你所说的一切话。这也是让我们的弟兄们做丈夫的也能够负起这样子的责任。所以求神再次的看顾我们，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最近夫妻们常常很容易就是两个人常常会在家里，有时候一些说话一些的沟通，真求神让我们真的在说话当中能够聆听彼此所说的话，不论是确定先生或太太在说什么，或是当下有一些决定要做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很珍惜这个疫情期间。这个疫情期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特别对我来说，真是很宝贵的。因为在我们家庭我们两个就常常是比较是在外多，在家的时间比较少，但是最近让我们能够回到在家当中，能够一起说话，一起谈事情，而不是快速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容易造成对方的误会，或是没听清楚。特别我自己有时候常会说哈的时候，其实我另一半知心他常常会说你都没有听清楚。求神能够再次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期间也练习，能够把话说清楚，也能够把另一半的话听清楚，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一起这一段时间能够一起，也能够把神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彼此，或是告诉我们这个家庭神要怎么带领我们往前的这些话也能够说清楚。所以在今天许愿当中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呢？第一个，我看见神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神真的是浩大的神，也是他创造天和地，他创造宇宙万有，也创造了你跟我。但是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见他的奥秘，所以让我们的话语在许愿和启示当中不轻率，就像他口里所出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也就像在生命记23章21到23节，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里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而在新约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也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主耶稣也强调信守承诺和话语真实的重要性。第二个，个人的真诚。有时候我们在受威胁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做一些的这样子的许愿，真的在患难不见的时候马上就忘，向神许愿也都忘记，要怎么样还也都忘记，但是神真的就是这样子答应我们。有时候我们很感恩，但我们却忘了跟神向神献上感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这是干犯神的，对神很多的没有敬畏的心。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是这样子的可靠，所以他希望我们是他的选民，我们是他的子民，也能够在这话语当中是真实的，是真诚的，能够表达我们每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时候，在神面前所做出的每一个承诺诺言，说出来的话是有效而且可靠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学习我们个人的真诚。第三个是家庭的维护。以色列民在圣经当中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要生活融洽，要孝敬父母，妇女、父母、子女和丈夫之间的紧密关系，家族之间的紧密关系也不容外力削弱或者是威胁的。所以在家庭环境当中，每个人向神做出承诺时，都当考虑我们家庭的成员或者是配偶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严重影响，如果没有考虑清楚，可能严重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许愿或者是启示，因为有连带关系。所以让我们不随便许愿或是启示，但是当我们出自女儿或是妻子的口所许的愿，我们做人夫的或者是为人父的，我们的确认仔细更要听清楚，迅速的做判断，让太太也好或子女也好会觉得，哇，先生做的决定是很准确很可靠的，那孩子也一定会常常来跟你来询问一些生活也好或者他人生一些的阶段方向也好一些的考量，这样也会让我们的家庭跟婚姻的关系当中会更有神的同在跟紧密。第四个就是我们女子的权利，姐妹的权利。在现今文化当中，圣经的这些条例虽然是父亲或丈夫为一家之主，但是在好些方面保护子女，女子不受专权的家长或丈夫所支配。举圣经中的例子，女子所许的愿第一次提出时 如果没有遭反对，做丈夫或父亲的便失去让所许的愿作废的机会。但父亲或丈夫若这样做，不喜欢女儿或妻子所做出的承诺，这个时候不能在几日之内改口说，哎，不行，说他现在决定反悔了。其实在以色列的这个时代，做父亲的丈夫的在神面前就要承担妻子或女儿的罪了。这个及时回应的原则，其实也是再一次的尊重女子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决定，有一个让父亲他们听清楚他们所做的决定，在女儿或者是太太他们一定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能够让做另一半的或做父亲的也能够尊重他们，也能够考量他们的感受或者是他们所做的决定。我们从以色列民他们这些的习惯，这些的许愿的态度，也再一次看我们自己，旧约这些的许愿条例，子女顺服父母，妻子顺服丈夫，从新约来看，以弗所书的教导在第五章，基督与教会之间，夫妻之间，以及第六章，父母及儿女之间，都看见神的心意，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教会中，彼此建造，彼此顺服，彼此成全，成为一体。也如同民数记三十六章最后一节所说，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的时候还在家，耶和华所吩咐，耶和华所吩咐，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也是告诉所有的领袖以及以色列民他们所遵守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是守约信实的主，你也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这样子的再次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每一时刻都能够在主你的爱中被主你来带领，被主你来长大成熟。愿主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谢谢主你话语的提醒，坚固我们的信心，常谨守我们的口，让我们学习主，也为我们所说的话负责，也愿主你的样式成为我们的样式，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让我们能够更多有主你从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也看顾弟兄姐妹们在疫情当中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情绪感受都有主你的平安与赐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家中，求主你的爱也常与我们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